整个世界都是在那个恶者的辖制之下，这个罪的这个毒害和影响在社会生活的各个的层面普及所有的人。你可能说不是吧，我又没有杀人，没有放火，没有做那些 犯法律的事，我怎么会是一个罪人呢？但是罪的定义有合义和广义，广义的罪不单单只是触犯了法律这样的做一些犯法的事情，亦指向人的心思和意念，譬如骄傲、自私、嫉妒、愤怒、贪婪、淫秽、等等，还有知错不改、推卸责任、无爱人如己、等等，这都可以涉及在广义的罪，可以这样来替代。如果可以这样讲这个广义的罪的话，我们哪一个人可以说自己没有这些这样的心思意念或者行为呢？在耶利米书的十七章九节讲，人心比万恶，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人最大的罪就是叛逆上帝，想自己掌权。罗马书一章十九二十节讲得很清楚，希望大家有本圣经可以对着看。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然眼不能看见，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是的，如果你细细想想，从浩瀚的宇宙、深不可测的海洋，到精妙无比的人体的构造，无不是证明一个创造的主的存在。神创造宇宙万物，神也创造人类，他的旨意就是要人类去管理这个大地，去生养众多，去享受与神同在的那种美好。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已经把灵放在人的心里边，使人是能够明白是非善恶和神的事情。但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被引诱犯罪，背逆了上帝的旨意，从此罪就进入了世界，人类就落在这个罪的魔掌之中。可以说人宁愿去犯罪，而不愿意去跟从上帝指引的方向。人要自己掌权，不喜欢上帝去掌权。人想有犯罪的自由，也不喜欢上帝的圣洁。你有时想想，是不是无论是家庭或事业或 工作或甚至教会服事中，我们人是不是有一种天性，好时候想自己完全去掌权呢？如果在座做父母有养育过孩子的，你可能明白进入青少年时期的孩子，他特别希望那种自由，不受约束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完全不想受大人的控制。所以人是很想有一个满足自己欲望的神，但又不 希望有一个全然公义永不改变的上帝。因而在一章罗马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上，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去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。人的思念就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，反省为了成为了愚拙。他们不知道这种昏暗不清楚表现在哪里呢？廿三节讲，他们将不朽坏的神的荣耀变成偶像，仿佛是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那你可以看到世界上真的很多地方的人，他们会去拜那些日月星神、飞禽走兽和各路的诸神。中国人都很喜欢拜各种的神， 咁你有老百姓又拜咩观音啊、关帝啊、咁啊如来佛啦、啊、咩黄大仙啊，等等好多好多嘅神。如果你去旅游，去到中国或者去东南亚好多嘅地方，你又睇到到处好多地方有好多啲寺庙啊呢啲咁嘅嘢。而且导游咧会去说服你咧去拜。我自己有，并且人会把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些东西神，譬如什么龙啊、什么貔貅啊，我不知道知不知道貔貅，当是神，当是一种保护神。人就是喜欢用自己做出的各种各样的神呢去代替真神，这个就是人类的罪。那犯罪的后果，上帝的愤怒，人类背逆上帝，他的灵性道德就慢慢变得昏暗颠倒，被罪所限制所蒙蔽。那最带来的恶果是什么呢？有很多方面，大致我们可以看到，罪第一，他阻隔了人与神的关系。你有没有见过两岁的小孩子他偷吃糖之后的表情？你应该很熟悉，他把那粒糖塞在个身后边，他会吞啊吞啊吞啊吞到个角落度，不想被爸爸妈妈看到，是不是？两岁小朋友他就懂这样了，因为在眼里面爸爸妈妈就好像神一样，可能他就要躲避，他知道自己不对，他就躲起来。所以约翰福音三章二十节这样说，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就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到责备。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本能的反应就是躲避神。创世纪三章九节讲，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你在哪里？他们说，我听到你的声音就害怕，我要躲藏起来。之前亚当夏娃对神是赤路敞开的，完全不会害怕神的，他们又没有一种羞耻感，他跟神是 无话不谈的。但是一犯罪之后呢，他就要躲避神。那我们现在人类的一个情形不是都是这样吗？我们想自己掌权，不想上帝的干涉，我们只是想神去保佑我们自己万事如意，但又不想被神去管教去带领。犯罪的人他又听不入神神圣公义的真理。以赛亚书六章九节说，这个百姓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因为这个百姓他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是昏迷的。第二个罪的恶果，罪破坏了人和人的关系。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以前，他们两个人是相亲相爱的。大家知道亚当是怎样称夏娃的呢？他说什么呢？你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是不是？是很亲的关系。但当他们犯罪之后，上帝去责问的时候呢，亚当就马上推卸责任了。他怎么说呢？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已经是这样说了，他把个树上的果子给了我，我就吃了。他没有承认自己非但没有阻止妻子犯罪，并且同他一同犯罪。好了，亚当把责任一推给夏娃，夏娃又怎样把责任推给谁呢？是那条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，再推蛇，蛇没地方推了。他又没有承认自己看到那个果子这么悦人耳眼目，又好吃，吃到还有智慧，所以他就去吃。他又没有这样说。所以就好像我们做父母人，你会觉得很多时候看我们的小孩在家里面，当他们犯错的时候，我们去问他的时候，批评他、责问他的时候，他又是这样的，找借口的，是吗？好自然。世人就总是这样推卸责任，去归咎于他人，不肯认自己的错。哪怕是夫妻之间、家人朋友之间、社团里面、教会中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 比較過於關注到自己一方，很容易去埋怨責備對方。我不時會聽到這樣的話語，你不關心我，你們不關心我們，你不理解我，你們不理解我們，甚至你不愛我，這些這樣的話，這些話出是很容易產生一種苦毒和怨恨，美好的關係就很容易破壞了。罪亦使到整個社會的道德風氣是敗壞的。現在的婚姻家庭面對很多的衝擊，現代人赤裸裸去追求一種性的開放和肉體的滿足，所謂很多 婚姻的婚前的性行為、婚外的情、同性戀，這些在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已經好像見怪不怪、司空見慣了。同性戀千百年來，我們普遍都認為它是違反了上帝創造的計劃，是一種罪，我基督徒認為是一種罪。但當今同性戀的行為越來越被社會、被國家甚至教會所接受，因為它是人類性關係的一種自然表現。一些國家都通過了同性婚姻合法化，包括我們澳洲。人越來越憑自己的感覺去做事，去漠視上帝的指引，那罪惡的門就越打越開，人和人之間的互相信任的關係亦完全破壞了。罪的危害還不止，罪亦危害了我們生存的生態的環境。人類的貪婪和過分的肆無忌憚的開採、砍伐、捕撈、種植、建造，去污染了我們的河流、山川、空氣，可以說把地球弄到千瘡百孔。從最深的海洋到最高的山脈，都可以看到人類的垃圾塑料，這種塑料袋，我看那個那個影片裡有說，塑料袋、塑料微粒在動物和身體的裡面、人體裡面都發現了塑料微粒的存在。我們現在用塑料是很多的，所以現在我們會感嘆我們吃的很多東西都沒有以前那麼好吃，因為用了大量的人工的種植、人工的那些化學品、那些激素類的 去培育這些這樣的作物和牲畜，是滿足我們的需求和慾望。人類這種過度消費的行為都破壞到人和大自然、人和動物的和諧的關係，而使得極端的氣候和自然的災害越來越頻繁。你有時會現在看到我們天氣很高溫，有時又很低溫，有些地方什麼海嘯、龍捲風、地震、都很多。罪呢還有危害，它限制和捆綁了人，就好像吸毒的人、賭博的人，它很容易上癮，因為這種東西、這個罪呢，它好像長出一種毒的勾出來，會把你勾住、限制住你，使你沒有自由、沒有不犯罪的自由，它就會慢慢從很小賭變成個大賭，由小偷變成個大偷、或者從有些做官員的，中國大陸說、那些官員當初都很好的，做初初為何做變成一大貪污犯呢、他可能從小小接受小小的賄賂開始，慢慢就會發展成沒有約束之後就變成一個大貪污犯咯。我曾經看到一個80後的年輕人寫一個見證，他檢討自己性犯罪的過程，他說他開始就是從很好奇看些黃片開始，後來他就上了癮，欲罷不能，欲罷不能之後呢，去打破所有禁忌了，慢慢自己人就走向一種變態的性的一種嗜好、一種行為了。進而他就渴望一種靈魂的墮落、犯罪的快感，那他就一步一步跌入了這個性慾的捆綁之中，沒辦法自拔了，最終是摧毀了他自己的身體和心靈，所以有很多方面的污染。那罪它帶來的直接的後果，它招致神的憤怒，罪的公價就是死。人類背逆上帝，犯罪墮落，上帝的憤怒怎樣顯明呢？在羅馬書的1:24-32，我們看到上帝他採取的方法 他说任凭，祈祷方法任凭那些拒绝他的人偏行己路。几个任凭，廿四节说神任凭他们请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。廿六节又说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把女人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，男人也是如此。这就是变态的性行为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这些就是同性恋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这枉为当得的报应。二十八节又讲，他们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这种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其中装满了各样的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直、嫉妒、凶杀、憎敬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惭愧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辱骂人的、辱骂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弱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所以这些经文都很清楚告诉你们，人自以为远离了上帝去找自己的快乐自由，他没有想到他自己去陷在一种罪的捆绑之中，反而迷失了自己的真我。没有上帝的同在，他就失去了一种圣洁、和谐、尊严、秩序，亦没有真正的自由。犯罪当然要承受犯罪的后果，如果触犯了法律，你或者会判刑，或者你可能会招来一些病痛、灾祸，或者是你与家人朋友的关系会破裂，或者陷入经济的危机等等。人背逆神，犯罪的最终的后果是死亡。罗马书六章廿三节很清楚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这个死是肉身，表示你肉身的死亡，也是灵性的死亡，并且死后有审判。希伯来书九章廿七节说，死后有审判，在罗马书二章六到八节亦再一次都提到，在神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他必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。凡是行心行善、寻求荣耀、尊贵和不能扭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去报应他们。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、凡顺从不义的，就以愤怒、怒恨报应他们。这个就是上帝对犯罪而不愿意悔改的人的最后的审判。既然有人这么多恶果，是人的犯罪这么多恶果，人千百年来都想很多办法可以讨神的喜悦，可以自救，可以说达到他自己想象的一种境界，永生的境界。那有很多个办法，譬如说他用教育，人就觉得人自救的方法，我读多些书，我人是不是会越圣洁，会道德更好呢？我们看看教育是不是可以能够救人呢？当然我们知道知识就是力量，教育可以改变命运，教育可以使人脱离一种愚昧无知，迈向文明法制。当然教育都推动社会科技的进步，但是当今的科技日新月异，人类生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发达便利的程度，人的教育程度又远远比古人要高，但是犯罪作恶的事情并没有减少，是吧？并且道高一尺，怎么说，魔高一丈，犯罪的人都越来越懂得用高科技去犯罪作恶。而且人类有时如果过于自请自己的教育，会有什么后果呢？我记得去年有个报道，中国一个做基因研究的学者，他隐瞒事实的真相，去通过一些方法去得到这个项目的审批。他很胆大， 他随意改动人类受精卵的个基因，去制造出第一例，去修改过人类基因的双胞胎婴儿。大家可能听过这个事件报道。看来人类如果可以这样发展下去，就来制造出超级人类的梦想不会太久了，是吧？所以说，如果掌握高科技的人，如果没有一种敬畏神的态度，没有一种道德的律在他的心里面，他犯罪带来的危害会更加大。那我说善行是不是可以拯救人呢？做好事，见佛教徒很多人做好事，做好事。那你说身边都有很多人的品行很良好，奉公守法，乐善好施，做很多好事，好事情，是，我不会否认。问题是我们真的做到了我们声称的那种 很高的道德标准吗？真的做得到吗？十诫可以说是旧约的律法，但它的那种精神早已经影响了世界的各国的律法。我们对照来看看，就讲十诫，先不讲前四诫有关神的诫命的，就讲第五诫孝敬父母。咁我哋民生节，我哋从来没有说不尊敬父母嘅话，做唔尊敬父母嘅事吗？孟子说：老唔老以及人之老，即系我哋尊敬我哋嘅老人家屋企嘅老人，亦要尊敬同样系老人家嗰啲人，及人之老啊嘛，及人之老啊嘛，老唔老及人之老。我们是不是由我们的父母推及其他的老人家，有尊敬所有的老人呢？第六戒不可杀人，我们当然没有杀过人，但我们从来没有憎恨过人、怀怨过人、嬲过人，巴不得这个人在我生命中消失吗？耶稣说凡向你的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。第七戒不可奸淫，我有没有实际犯奸淫？是啊，没有，我都不会有啊。但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个人心里面已经同他犯奸淫了。如果按这个耶稣的标准，我们现在生活在周遭充满这么多诱惑的时代，这个时代这么多诱惑，世围都可以有这些性的诱惑的影片啊，什么网络那些资都看到的。我们可以真的很清心地跟神说，我完全没有一丝这样的欲念吗？第八戒不可以偷盗，当然我们也没有实际去偷什么，不过我们该交的税款有没有全部交清呢？没有一些偷税漏税的行为呢，或者想头呢？我们替雇主去做事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些都没有偷懒，没有利用工作的时间做一些私人的事情呢？我们雇佣人家的时候，有没有总是按时按量发放合理的酬金给人家呢？我们有没有拿过人家或者公家的东西没有归还呢？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偷盗的行为来的，偷盗的想法。第十戒不可贪婪，我们有没有贪婪人家的东西，向人索取某些东西呢？我们有没有看到免费的东西就觉得可以多拿多吃呢？有些中国人大陆来的人旅游的人有种咁嘅心态啊，有啲地方都报道，哇，见到啲免费嘢就哇搏命攞，甚至攞嚟浪费，食唔到嘅都要攞多多咁样。有冇打折？睇到打折嘅商品都唔理有用冇用就买一大堆咧？啲妈咪都好中意，有时我以前都有咁啊，一打折好平啊，有冇用都买一堆翻嚟先算啦。有冇把该奉献俾上帝嘅钱欢喜乐意嘅奉献咧？呢啲都涉及贪婪嘅问题，我谂都唔需要再举例。所以我们所说的所谓的道德善行离上帝的标准是很远的。如果我们想靠用我们的善行道德去积取这些所谓的功德，去赢取上帝的悦纳，根本是行不通的。那么宗教可以拯救我们吗？帮助我们吗？无论你是佛教、道教、印度教、伊斯兰教或民间的信仰，其实我们所敬拜都只不过是人而已，是一些偶像，是我们把他封为神，他都没有自称为神。我们封他神，我们当他神罢了，他们不是真神，他不可以拯救人。所以泥菩萨过河 自身都难保，就这样了。他们不可以真正的去拯救人，也不可以真正去解决罪和死亡的问题。 宗教商當然他會鼓勵人去行善去守律法，但我剛才說過，因為我們被罪所污染，我們的人是以自我為中心的，所以我們怎樣去即行即道即善行道都達不到上帝的標準。我們只要犯了律法中的一條就是犯了所有的了。猶太人就是這樣，他們自認為是神的選民，有神的律法，他又守割禮了，又守安息日了，十一奉獻了，他做得都很齊，但他就自以為意，他看不起外邦人，所以保羅就譴責他們，你們指著律法誇口，自己盜犯律法去玷污神嗎？你指著律法誇口，我可以做到這種，但其實你又犯了律法的某些東西，所以無論是猶太人是外邦人都是在罪惡之下。在保羅書三章十到十二節說，就如經上所記，沒有義人，連一個都沒有，沒有明白的，沒有尋求神的，都是偏離了正路，一同變為無用，沒有行善的，連一個都沒有，嚴格來說一個都沒有。基督徒有時候都說、我努力去服侍，我修行，我努力 去行善，努力地 去做聖潔的生活就可以得救、就一定討神的喜悅，是嗎？馬丁路德就是一個例子，他是一個很虔誠的修士，他很想努力討上帝的喜悅，他努力讀經靈修，他亦操練自己做聖潔的生活，但他越努力呢，他越發現自己心裡沒有平安，因為他越努力修行，他越更加發現上帝對這個公義的標準是如此的高，他永遠都沒辦法趕到達到那個標準，所以 他達不到 他甚至發出一種對上帝的怨恨，他對自己的罪亦深深的感到絕望，他就陷入這樣的困境中，他曾經陷入這樣的困境中。因此羅馬書三章二十節最後總結，凡有血氣的，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清義，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。世人用很多個辦法去尋求神，亦製造很多個偶像 去拜祂，其實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和需求罷了，不是真的找到上帝，除非上帝親自去出手去啟示拯救我們，否則人類根本沒辦法是靠自己得救的。那上帝用什麼方法呢？我們看到世人犯罪 被罪所限制，犯罪的後果剛才講到，還有神的審判，如果我們對罪沒有很深刻的認識，我們沒有辦法好認識神祂的恩典有多偉大，如果仍不會來到主耶穌面前去呼求祂，求祂的贖罪。所以我們看到神的方法是什麼？上帝的方法，試想一下，如果你是一個癌症晚期的病人，如果有一天你知道沒有救沒有辦法了，來到醫生那裡，醫生告訴你、你癌症消失了，全部好了，你沒有事了，你的心情會怎樣呢？感謝主，羅馬書的三章二十四節，剛才大家讀過這個經文，這個很重要的經文就給我們這些犯罪墮落的人類，毫無出路的人類呢，指出一條拯救的訊息，一個偉大的喜訊，他說如今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穌的救贖，借著信就白白清義。第一，蒙神的恩典講得很清楚，蒙神的恩典 by God's grace， 這就是我們的得救完全是神上帝主動的這種行為，是祂愛我們的一個彰顯。前面說我們把這個世界已經整到千瘡萬孔，我們自己陷在罪的限制和影響之下無力自救，我們本應該是受神的一個懲罰，但是上帝因著祂對祂所做的人類的慈愛和憐憫呢，祂親自來拯救我們，祂願意為我們去做工，這個、就是祂的恩典。那祂怎樣拯救我們呢？上帝既是慈愛的，祂又是公義的，祂不可以把有罪看成無罪，犯罪就要受懲罰或者有個救贖的人，那誰有資格去拯救我們呢？唯有耶穌，上帝自己的獨生兒子，祂既是人，祂曾經是人， 完全经历理解人的痛苦和软弱，但他又是神，他没有犯罪，所以他才可以代替我们去赎罪，去满足神公义和圣洁的要求。因此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个经文基督徒都很熟悉，我们一起再来背一次好不好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就是他拯救我们，他爱我们，将他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去拯救我们，这是出于神的恩典。第二讲得很清楚，是基督耶稣的救赎。救赎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有付出代价去赎出来，还有释放松开的意思在里面。在旧约时代，以色列人每年有一个赎罪日，大祭司要洁净自己，带着牛羊的血进入一个至圣所，为全体以色列人亦为他自己的罪献上这个赎罪的祭，每年做一次的。但是这个祭牲的血呢，其实并不能够真正去洁净人的罪，只不过这个祭，这个这样的献祭仪式是用来指向将来唯有 一个真正能除罪的耶稣基督。那如今耶稣基督他用他自己的血一次地去献上，为我们去献上，去担当我们所有人类的罪，他成为我永远赎罪的祭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就这样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了，就得以在义上活了。他代我们挂在木头上，担当我们的罪。耶稣以他的宝血把我们的罪涂抹遮盖了，犯罪的人的罪是被罪所辖制的，犯罪的人是罪的奴隶来的。但是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以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付上这个赎价，赎了我们回来，可以说解救了我们，使我们不再成为罪的奴隶。亦因为耶稣